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以利户的言论，他纠正约伯对神的错误观点，因为他认为自己代表神的话。今天我们仍然思想以利户对约伯的劝勉。好，请查克老师分享约伯记第35章从第9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又到了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但愿主的话语供应您灵命的所需，得以在主里长大成人。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呢是旧约约伯记第35章。以利户继续说话。在约伯记第35章第9到16节，他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却无人答应，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等候他吧。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约伯记第36章第1节说，以利户又接着说，哎呀，以利户真的是对约伯喋喋不休。他说呀，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这是约伯记第36章第2到第4节。朋友们看到了吧，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有点得意忘形了。他说啊，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他继续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这是约伯记第36章第5到13节。现在呢，他是针对约伯说的，直接指责约伯，因为约伯说我是无辜，我没犯罪，所以他表明约伯心中啊是个伪君子，他在积蓄神的怒气，神捆绑了他，他竟不求救。约伯记第36章第14到16节，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 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就是说呢，你只要悔改，只要你求神饶恕你，神就必救你离开患难。约伯记第36章第17到27节说，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很明显的，以利户说话的时候呢，暴风雨来了，他忙于说话，现在呢开始用下雨来作为他讲话的素材。他用这场快要来到的暴风雨天气来打个比方，过一会儿呢，神也将在暴风雨中对约伯说话，神要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但是呢，很显然暴风雨是越来越近了，已经开始打雷和闪电了。以利户把这些呢都应用他的言论当中。约伯记第36章第27到33节，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于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约伯记第37章第1到第5节，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神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第9节，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又讲到宽阔之水，以利户继续发表言论，用这场即将来到的暴风雨作为谈话的内容。而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讲很多，就是这样喋喋不休的在讲。接着在约伯记第37章22到24节，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约伯记第38章1到7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在这里呢，跟约伯谈到大地的创造，讲到自然界。神指出约伯对自然界知道的很少。神问说，约伯啊，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当晨星歌唱的时候，我把地的根基安放在何处呢？这里讲到晨星。星这个字呢，通常是指的天使。你记得吧，启示录第12章说，有那条大龙从天上被摔下去，带走了1/3的星辰。这就是指天使与撒旦一同堕落。请您回想一下，神创造大地时的情景。那时天使也就是晨星，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的众子呢，也是指天使说的。耶稣是被称为神的独生爱子，这是很特别的尊称，而一般的天使呢，就称为神的众子。在约伯记第1章讲到，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在新约，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第3章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但耶稣却是神的独生爱子。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晨星一同歌唱，那是何等荣耀的情景啊！约伯记第38章8和9节说，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现在呢，神说到大地，讲到他创造大地时候的情景。当海水冲出，如婴儿出母胎，谁能把海关闭呢？我用云彩做大地的衣裳，用厚云为包裹大地的布。约伯记第38章10到17节说，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类，叫着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着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在第2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那么神是责备约伯讲论他所不知道的事物。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你跨越过死亡的门槛吗？你知道那里是怎么样的吗？约伯呢，一直说，哎，我真希望我死了，那儿一切都很安静啊，再没有记忆，也没有思想。哎呀，我真希望我死了，那里呢，万物都得安息，人也安息了。但是神说，约伯啊， 你可曾到过那儿吗？死亡之门曾向你开启吗？约伯，你一直在说这些事，但是你对他呢，却一点也不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不可以用约伯记中的经文来证明灵魂沉睡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说啊，当人死后会进入一种啊等待的无知觉的状态，没有知觉，什么都不知道的这种状态。人们用约伯记来证明了这种论点，那是错误的。人们从约伯记或者传道书去寻找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论据，那是错误的。以后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呢，会谈到为什么不可以用传道书来作为证明的论点了。这些事呢，不过是约伯的想法，但是神在责备他的谬论。约伯记第38章18和19节，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光到底住在哪里呢？请你告诉我。黑暗隐藏在哪里呢？它应该就在附近，应该是很近。我们只要把灯一关，黑暗马上就回来了。但是黑暗到底躲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但是神问约伯，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约伯记第38章第20-22节，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每一片的雪花都像美丽的宝藏。你看过放大的雪花的图片吗？哎呀，好美的几何图形，没有两片雪花了是相同的。神是多样性的。你看过下暴风雪吗？我不知道一场暴风雪中会降下多少片的雪花，但是它呢，足以把祖国大地全部都覆盖起来。如果你拿一些雪花到显微镜底下去，就看到各式各样精致美丽的几何图形啊，那个完美的几何图形没有两片是一样的。写这卷书的时候呢，约伯怎么知道这些呢？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接着呢，神说了一些更有趣的事。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这是约伯记第38章的23节。这个雪薄啊呢，是我为了降灾并且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犹太科学家威斯曼发现，如果把炸药啊用冰把它包起来运送的话，就会非常安全。在这个之前呢，不知道有多少船只在运送炸药的途中被炸成了碎片。这位犹太科学家发现呢，如果把炸药用冰把它包好，运送、储存等等呢，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而神在这里宣告说，雪薄乃是为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约伯记第38章24节，光亮从何路分开？神说，光是怎么分开的呢？今天我们知道光是可以分开的，我们已经发明了用分光器把光分开成不同的部分。而远在人知的光是可以被分开之前，神呢老早就说光是可以被分开的。远在我们发明分光器之前的好几千年，神就向约伯提出了这个挑战。约伯记第38章25-27节， 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神问说：约伯啊，谁浇灌旷野使青草生长、百花开放的？约伯记第38章28-29节。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约伯啊，这些是怎么产生的呢？约伯记第38章30-32节。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申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卯星呢，常被业余的关心者误认为是小北斗。卯星是冬天的星，出现在冬夜的天空中。卯星是一组星星，看起来呢有点像个勺子，但它呢是卯星，或者被称为七姐妹。神在这里说：你能把卯星的结绑起来吗？天文学家相信啊，卯星是银河系的地心引力的中心所在。现在呢，多数科学家都接受这个理论了。而神在这里呢，告诉约伯：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事实上，就是在暗示天文学家的发现呢是正确的。实际上，银河系的地心引力中心位置就是卯星。然后神又问：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北斗呢是个流星，约伯当时呢怎么可能知道呢？这个星是以每秒125,000英里的速度在移动。现在呢，神问约伯：你想不想来驾驭在天空的北斗星呢？驾驭这么大数量的众星，那是很不容易的。北斗星比我们太阳还要大，你要引导这个以每秒125,000英里速度运行的星星，还得要避开别的星球，不造成我们宇宙的大碰撞才行啊！哎，谢谢了，不，神还是让您来继续掌管吧。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会结束约伯记，请准时收听这个节目。
弟兄姐妹，无可否认，神是宇宙中最伟大、最全能的造物主。尽管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似乎混乱不堪，完全失去了平衡，但我们必须时刻相信神掌管着一切。好，今天我们要探讨有关施舍给穷人这个话题。有位朋友来信这么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美国有些流浪汉并没有得到符合圣经标准的经济资助，很多酗酒和吸毒的人完全放弃自己，他们既不想改善生活，也不想找工作。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最恰当的方式去帮助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呢？
我想呢，可能是那些带着孩子的妻子们比较贫穷，每间教会呢都有这些有需要的人。我认为教会能够引导你去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他们会利用你奉献的资源来维持家计，所以我当然很乐意做这种慈善工作。你肯定不想把自己奉献的金钱交给某个拿来买酒喝摧毁自己的人吧？ 所以呢，你可以去教会询问一下，看看教会呢，是否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他们呢，一定能够带领你好好的投资你的金钱，在属神的慈惠事工上的。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要看到约伯面对神的挑战，神要他去思想怎么样制服和管理神的创造物。欢迎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